意义的基本原则，安德烈·沃麦克。意义的基本原则第七课。好，我们继续讲。对我来说，这是跟进，按照我对灵魂体的想法，继续讲你在基督里是谁。星期二，我在这里具体谈到你已经得到了神的儿子的信心。这不仅是你对神的儿子的信心，而且他把他的信心分给了你。然后我们谈到基督的心意，这也是在你的灵里。当你用方言祷告时，你可以把你里面这种超自然的智慧吸取出来。我告诉你们，自从神向我启示这两个真理以来，我敢说我生活中几乎每天都会用到它们。我总是按照这两个真理行事，这真的非常非常重要。现在我要谈的是圣灵的果子。翻到加拉太书5:22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。使徒保罗说，圣灵的果子，注意这里的术语果子是单数，圣灵 Spirit 是大写字母的开头。有人会说，在希腊文中这并不意味着什么，他们不像我们使用大写字母，所以有些人就完全忽略了这一点。但是根据上下文，这就相当于我们用大写字母。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大写字母时，我认为那很重要，因为再次上下文会表明是否是大写的。也许不是，他们也许没有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，但是他们有同等之物。所以这里说圣灵所结的果子，这是在谈论圣灵，这是圣灵所产出的。但是你看哥林多前书16:17说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你们记得我关于这点的教导吗？这是一个问题，谢谢你们。这里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一在希腊文中是 hes， 意思是单一的，排除了另外的。所以对于圣灵是真实的，对于你重生的灵也是真实的。你重生的灵与圣灵一模一样。所以如果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大写的圣灵，你也可以说这是你重生的灵所结的果子，是它所产出的。注意，这个果子是单数的。对我来说，这意味着它不是结出9种不同的东西，而是结出一样东西。你可以把这一样东西分出9种不同的特征，但是你重生的灵，在你里面的圣灵，正在同一时间结出所有这9种东西，从不间断。一年里没有所谓的休眠期，就像我们现在进入冬天，树上的叶子都掉光了，树木不再生长，果子也不再生长。但是在灵里没有冬天这回事儿，圣灵不间断地结果子。这就是你的灵不断产出的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心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我们可以详细地讲其中的每一种， 但是当我们谈论在灵里你是谁，在灵里发生了什么时，你的灵才是得到重生的部分。我们正在尝试改变我们这个外在的人的身份。我们大部分人都靠这个外在的人活着，一切事情都是基于我们的外表、我们的表现以及我们的才能。而我们大部分人感觉那个外在的人就是我们。你必须要改变这一点。你要开始在基督里看你自己，你究竟是啥样的，你重生的灵是啥样的。这里就是他的一部分，他有爱，神那种爱，不是肉体的爱。再次，就像我说过的，我可以花一节课的时间，只是谈神的爱与肉体的爱的区别。这世界所说的爱是病态的。当他们开始谈论这种爱时，让我很生气。有这样一首歌，我不知道是谁唱的。我并不真的知道这首歌，只记得几句歌词，是其他人告诉我的。歌中唱到一个女人如此爱一个人，甚至晚上无法闭上眼睛睡觉，因为她那么爱他。我只想呕吐，那不是神的爱。你可以翻到哥林多前书13章，读一读神的爱。事实上，有位女士，大概25岁，她来我的教会，是一位学校教师。她班上有一位17岁的男孩，据说她跟他坠入爱河。她比这个男孩大10岁。他们那么爱彼此。当然，他们的家人完全不想看到这个关系。他们来找我，所以我尝试与他们交谈。但你知道，他们打出神的招牌。神告诉我们，这是从神来的。我不在乎有什么差异。而我告诉他们，这不是从神而来的所有的原因。但是一旦你打出神的牌子，说神告诉你，我能怎么做呢？我难道说不要做神告诉你的？你知道这很难做。总之，这很难做。我不知道如何告诉他们。然后有一次，我们一起出去吃饭，有10个人，我们去了这家墨西哥餐厅，我们都进去坐下了。这个女孩与17岁的男孩已经订婚，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，除了我和另外几个人。虽然他们已经订婚了，他们那么爱对方，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我们进餐厅坐了下来，其他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在黛比的两边坐下，而这个男孩没法挨着他坐。总之，我们环顾四周说，谁谁在哪儿？他说，他在外面车上哭，因为他无法挨着我坐，他太爱我了，可以请谁挪一下，让他坐在我旁边吗？当那一幕发生时，我知道我可以告诉他一些事情了。因为看这里，把你的手指放在这里，我最终会回到这上面来。但是现在来看哥林多前书13章，这里给出神的爱的一些特征。这里谈论的爱是神的那种爱，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如果你脾气暴躁，如果人们似乎很容易使你生气，那就不是神的那种爱。他们要是做你想要做的，你就爱他们。 但是他们一旦触犯你，你就会生气，这不是神那种爱。爱是不嫉妒。嗨，嫉妒，就是你嫉妒他人，并想要他们所拥有的。就像这个孩子，他嫉妒，因为有人坐在他的未婚妻旁边，而他没有坐在那里。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不专注自我，不想着自己。不做不合意的事。英王钦定本直译，你知道不合意是什么意思？就像在车上哭，他们说，哦，我们是那么爱对方。那不是爱，那是欲望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不知道你们所有的背景，但是当你们和你们的配偶结合在一起时，只有极少的人是出于神的爱。我曾举办过一次婚姻讲座，会上有40对夫妻，他们让每一个人轮流说他们是怎么样跟另一个人结合在一起的。所有人除了我和杰米以及另一对夫妻都是，我喝醉了，等我醒来时这个人躺在我身边，我就决定结婚。这几乎是每一个人遇到对方的方式。我不是在谴责你们，我是在说你们很多人开始那种关系不是神那种爱，是欲望，那完全不是出于神。所以现在你们结婚了，你们只是继续同样的事情，而你认为那是神的爱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有很多问题。神的爱不做不合意的事。如果有个人说，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，我太爱你了，那不是神的爱。神的爱是可以控制的，如果你不能控制它，那就是欲望。我讲的比你们听得好，这绝对是真的。而这种爱对我们来说，每个人都有，他不做不合意的事情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你知道，嫉妒，如果你只是不断的嫉妒，害怕他们出去做一些事情，你会想到各种事情，那不是神的爱。神的爱，我想是当代圣经把它翻译成神的爱，甚至不会注意到被错带了。神的爱不是关于你，一个嫉妒的人，一个指使他人、控制他人的人，不是出自神的爱。对于你们年轻的女孩子，如果一个男人告诉你，哦，我真的太爱你了，我们得有身体上的接触，我不能等到结婚那一天。他们在向你打爱情牌，这不是爱，这是欲望。如果是神的爱，他会尊重你，他永远不会做任何那样的事情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推销欲望的方式真是让我不舒服。他们混淆事情，使人们以为那就是爱。但是神那种爱，在你们的灵里，你们已经得到神那种爱，那种不自私的自然的爱，它不是关乎你，不是关乎满足你的需求。神那种爱是把他人放在自己之前。你知道你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种爱吗？这就是灵里的你。你可能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，你刚被惹怒，你很生气，你很怨恨等等。你想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我就是 A 型性格。 这是在说你的肉体。你重生的灵充满了爱，神那种爱，以至于你会为他人舍弃自己的生命，以至于他们打你的右脸，你把左脸转过来由他打，以至于你会让他人在你之前晋升。这就是灵里的你。如果你向他人展示的不是这种性格，那是因为你行在肉体中，而不是行在灵里。你活出来的是你的老我，而不是你重生后的新人。我时常遇到这样的人，好像他们被套住了。那就是他们成长的方式。他们家庭里每一个男性都是那样，那是他们的成长方式。我一直都是这样，这就是我。你有身份危机，你不知道在基督里你是谁，在基督里你是了不起的人。有人想说，如果我出去时很好地对待人们，那我就是伪君子，因为那不是我。但是那是灵里的你，事实上你就是伪君子，因为你过着你的旧生活，你是一个新人，你的生活与你的新人不一致。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在想，但这很难，我一直都是这样，都20、30、40、50年了。但是在灵里，你与耶稣一模一样，耶稣用爱对待他人的方式，你同样有。你知道你有同样的能力和渴望吗？这就是你的灵不断结出的果子，而你们很多人从未行走在灵里，你们从未吸取在灵里你是谁，你们只是靠着你们的旧我生活。这里也说你们有喜乐，你们知道喜乐是圣灵的果子吗？100%的时间里，你的灵都在喜乐。你们有些人想，哦，不是这样的，哎，你们不知道，我很抑郁。你知道，我昨天才收到一份邮件。在我们电话中心接听电话的两位学生，最近有自杀的想法。他们得处理这件事情。我不是在谴责任何人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任何人有这种想法的人，不知道他们在灵里是谁。他们生活中有些事情发生，他们就专注于这些事情，而不是专注于耶稣已经为他们所做的。他们培育他们的问题，你越专注于你的问题，问题就会变得越大。这样的人只是不知道在基督里他们是谁。我不在乎你生活中正在发生什么，因为你的灵正在喜乐。每次你感到抑郁，想要放弃，灰心沮丧，感觉不好时，你的灵正沐浴在神的同在里，正在享受美好时光。所以如果你说，但是我很沮丧，你已经解决了的问题。你们有些人正在想，那是怎么样解决问题的？因为你的灵不会沮丧，你正看到问题所在。你是在肉体里，你活的是你的感觉和情绪，而不是活出在基督里你是谁。嗨，这很棒。有一个例子，就是我去科罗拉多普利切特，这个故事很长。我是说，科罗拉多普利切特。我们的教会有10个人，我是从另外一个教会去到那里，这听上去不是很多。但你知道， 对我来说不多。这是在柴尔德里斯曾有过的最大成功。有50或60人来我们教会，我们定期获得食物，我们会生存下来而不是死亡。但我离开这一切，去了科罗拉多普利切特。这10个人来自镇上的144人。我放弃了一切去那里，但是在6个月内，他们把我赶出了那个镇子。他们说我是骗子，他们说我偷钱，说我有不正当性关系。他们在撒谎，他们对我做这些事情，他们攻击我。我真的非常生气，就像我放弃了一切来到这里，来侍奉你们，但是没有人有任何感激。我就等着杰米和孩子们上床，然后我就会开始我的自怜派对。我已经发出了我的邀请，巴卡县所有的邪灵都聚集起来了，就等着每一个人上床，而我就要开始我的自怜派对了。当我坐在忍耐等每一个人上床睡觉时，我翻开了圣经。一翻开就是加拉太书5章22节。然后我就想，你知道吗？在我的灵里，我有喜乐，我有平安。但我不喜欢那样，因为那时我真的认为，如果我能够自怜一下，我就会感觉好一点。就让我感到沮丧，就让我坐下来，把这些东西释放出来，那样我会感觉更好。这既是心理学告诉你的，不要憋在心里，让它全都出来。这是错的。错错错。有些事情你需要埋葬，你不需要让它出来，你不要给它留地步。马太福音6章25节说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，穿什么。在哪里睡觉，不要忧虑说，我在这上面自由发挥了一下。但你可以记住马太福音第6章这个部分。这就是一个想法如何开始支配你的。当你开始说出来时，不要忧虑说，马太福音6章31节。这就是你如何忧虑的。一个想法可以经过你的头脑，你头脑中可以有一些事情，撒旦可以用事情攻击你。有很多自然的事情会经过你的头脑，但它真的没有任何力量，除非你把它说出来。箴言18章21节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它的必吃它所结的果子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所以你不需要说出你的怀疑和你的不信。你不需要把它发泄出来，你要埋葬它，你要对抗这些东西。总之，我就坐在那里想，我真的想要开一个自怜派对，我不想要喜乐。但是圣灵提醒我，在我的灵里，我有爱、喜乐、平安。如果我要在沮丧中运行，我就得走出我的灵，进入肉体，而它开始向我显示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。罗马书8章6节。当杰米和孩子们终于入睡后，我来到地下室，开始赞美主。我不觉得我想要赞美主，我觉得我想抱怨。但我知道那是我的肉体，我知道在灵里一切都很好。我就开始咬着牙赞美主。我没有感觉， 我这样做是因为这是正确的，因为话语是这样说的。你知道吗？就像灌满水泵，准备泵水。当你泵水时，突然间，我里面的喜乐开始涌流出来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在赞美神时掺杂自己的感觉和情绪，我不得不凭着信心开始赞美神。但是不久后，就像你刺穿了水坝，突然间，你里面的这些东西开始泄洪般涌出。我告诉你，每次你感到抑郁或沮丧，你觉得没有人爱我，你觉得孤独等等，那都是你的肉体。你的灵不知道失败，他不知道沮丧，他从未沮丧过，他从未受过伤，从未苦读过。你的灵充满了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心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描述的就是灵里的你。任何时候，如果你的想法或行为与此相反，你就不是在灵里，而是在肉体里。嗨，这太了不起了，这就值你整个学费了。如果你真的明白这点，如果你拥抱这点，把它张贴出来说，这就是我，任何时候如果我的想法和感觉与此相反，那是因为我行在旧我、旧的天性中，我不是活在基督里，不是行走在灵里，而我拒绝那样做。如果你能明白这一点，你就真的能够改变。你会开始看到神超自然的大能流入你的生活。你可以看到你的个性的改变。再次，你们有些人觉得就是卡在那里，那就是你一直以来的方式。你从来不是这样的性格，你不是温和的人，你就是很恶劣，那就是你。你已经接受了这种方式，你认为这就是你。嘿，那是你的肉体。但是，你可以让你的灵开始支配了。你知道，这就是我不在这个学校里做性格特征测试的原因。我们曾经做过，在最开始的一年做过，是曾在这个学校里教课的一位女士做的。你知道，那些测试很精确。有一次，我做过这些性格测试中的一个，我读了对我性格类型的描述，很可怕，就像一个人总跟着我一样。他如此准确，太可怕了。但是它只是你在那一刻的快照而已，那并不意味着你的余生都是这样的。这就是我不喜欢这种测试的原因，因为人们会因此说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我有抑郁症，我是乐观的人，我是 A 型性格，我是这样的，我是那样的。他们欣然接受这些，他们接受所有消极的特性，说，这就是我的性格特征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我认识一个女人，她是一位女先知。她只对话语有兴趣，很尖刻，说话直来直去。因为这样，她丈夫为我工作，为我工作8小时。她不得不回家带孩子，因为她是女先知，她的性格类型不适合照顾孩子。所以丈夫照顾孩子们，喂他们，给他们洗澡，去商店买东西，做所有的事情。而她只是坐在神的同在里，因为那就是她的性格特征。嗨，我就去告诉她，我说，这是属肉体的，这不是性格特征。 你只是属于肉体而已，这是你不敬钱的借口。所以我不喜欢那种东西，因为它可能对那一刻的你很精确，但你没有被那种性格类型锁定。这才是你，这才是你的本性，你完全可以成为耶稣想要你成为的样子，你可以成为你一直想成为的人。你不必有被困住的感觉，因为你的家庭一直都是那样的，你谈论的只是周遭环境。这是你的成长方式，而在那个方向上有一种趋势和拉力，因为你周围的人无数次都是这样说，这样做的。但是在你里面没有任何东西使你属肉体，除非你被邪灵附身，而我们可以把邪灵从你身上赶出去。你有新的本性，这一新的本性充满了爱、喜乐、平安。你知道，对我来说，平安是圣灵最了不起的果子，我喜欢这个。因为，再次，一些人对爱感到困惑，因为他们认为，爱就是这个世界所谈论的爱。我认为他们所说的爱大部分都是欲望，而不是神那种爱，但是它可以被模仿。这个世界谈论爱，他们谈论喜乐，他们说他们是如此快乐，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在那一刻没有问题。但是当问题发生时，他们的喜乐就从窗户出去了。但是你可以伪造喜乐。有些人认为出去做一些狂野的事情是真正的喜乐等等。你知道，今天早上我坐在外面我的水疗吧上看月亮，我想到那些登上月球在月球上行走的人，那是什么样的冒险啊？你能想象作为一个宇航员登上月球，并在月球上行走时怎样的感受吗？我就那样想，然后我想到，你知道吗？我做的事情比那好100万倍，因为我在改变人们的生命。上帝正在通过我说话，人们正在得到改变。我当时想，唉，我是那么蒙福，我比在月球上行走的宇航员更蒙福。总之，我在说的是，有些人认为，啊，这太美好了。但是这些事情正在过去。一旦你在月球上行走了，接下来你有什么后续行动呢？你接下来的生活将怎么样度过呢？你知道吗？有一种喜乐远远超出你的经历，有一种喜乐是认识主、代表主，感觉到神流经你这些事情。但总之，你可以伪造爱和喜乐，但你知道，我不认为平安是这个世界可以伪造的东西。他们称为平安的唯一的事情，就是在那一刻没有麻烦，而那很少发生。大部分人，如果你让他们安静下来，关掉他们的音乐或他们周围的朋友，或他们正在做的分散他们注意力的任何事情，如果你能让他们静下来，大部分人的心里没有平安，他们过着骚动不安、缺乏平安的生活。所以当你经历了真正的神的平安，我的意思是超越理解的平安，你可以与将要离世的人坐在一起，并有完全的平安。你知道他们要去哪儿，知道神是好神，而这不会让你愁苦。你可以面对灾难， 这没有问题。我的意思是，一旦你经历了神那种平安，这跟这个世界所说的平安如此彻底的不同。对我来说，这是最容易识别的圣灵的果子，因为它就是不一样。所以我说这些的要点是，我努力过一种有持续平安的生活，我不做任何让我失去平安的事。如果我让某人做某件事，这个星期二有人叫我做某件事，这可以是你知道对我所做的事的重大改变。他们叫我做某件事情，思考过后，我对此没有任何平安。那是好事情，是很好的事，但不是每一件好事情都是从神来的。如果你想扼杀一个人的意向，就给他两个，分散他的注意力。我越为这件事祷告，就越没有平安。所以你知道吗？那是好的事情，没有任何问题，但就是没有平安。我已经学会了让神的平安在我心里做主，这是圣灵的果子，它总是在那里，它一直在那里。每次你面对一个决定时，如果你来到一个岔路口，你必须决定走哪条路。你知道你的灵对此有完全的平安吗？你已经有基督的心意。格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，你要做的就是让自己镇定下来，摆脱人们在你头脑和心里所说的话，也许是压力和诸如此类的事情，只是进入主的同在，把你的心思专注于主，然后就坐在那里。什么让你感觉有平安？让来自神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说，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这是你识别主的带领的方法，你只是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。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样开始这个学校的吗？我从来不想办学校，因为我见过其他圣经学院。我不想看到人们从圣经学院毕业，做事情一团糟，然后怪罪于我。所以我从未对此有平安。后来我去英国，很长的故事。但是主向我显示一些事情。突然间，我不仅改变了不想要有一个学校的想法，反而对此有了绝对的平安。主要我显示如何去做这件事，并把渴望放在我的心里。如果我没去做这事，我心里会不安和失望，我会心烦意乱。我从未从神听到一个字，从未听到可听见的声音，没有人向我发预言。你知道，这都跟神的平安有关。神改变了我的心。当我开始电视布道时，我知道有一天我会上电视。但之前我只是感觉不对。曾有人向我提供免费的节目时间，我可以使用他们的摄像设备，但我只是从未对此感到平安。然后，砰，1998年，神对我说话，我不仅对此感到平安，并且是喜出望外。我为此而兴奋。我从未听到神用听得见的声音告诉我开始电视节目。我从未听到神说去做这些事情。你知道我是怎么样做的吗？我让神的平安在我心里做主。这是我得到神的带领的方式。 你只是让神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。真相是你已经有了平安，就是圣灵的果子。每天24小时，每周7天都在那里。你的心总是对神想让你做的事感到平安，否则你就缺乏平安，即使那是好的事情。总之，这是我如何在每件事上做决定。如果我要买辆车，我会坐在那里想这件事。而我对什么感到平安呢？我喜欢哪一辆呢？我在每件事上让神的平安在我心里做主，这是让神带领的最好的方式之一。你知道吗？让自己安静下来听到神的平安需要一些努力。例如我和杰米结婚的时候，你知道神把我们放在一起，我们订婚的时候还没牵过手。神把我们放在一起，那是超自然的。但是大部分人，我认为他们在肉体里走到一起，他们很兴奋，他们的荷尔蒙涌动。这个时候让神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很难。你不能听到那个安静的、微小的声音，因为你的情感在大声尖叫。嘿，你不应该把自己放在那样的位置上，你应该有能力使自己独立于这些事之外来做决定。你只是让神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。如果不与杰米结婚，我就得背离神。我的意思是，神扑通一下把它放在我人生的路上，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，这是一个祝福。我认为她是唯一的女性，与我经历了每一件事后还会跟着我的女性，这是怎么样的祝福啊？这是好事情。但你知道吗？你有爱、喜乐、平安，所有这些都在你里面，而我们大部分人不是靠我们灵里的感觉行事，因为你感觉不到灵。我们靠我们的感觉行事，如果某人说了某件事，你就让你的情绪失去控制。你知道吗？你需要控制你的情绪。雅各书第一章这里说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私欲一词在新国际版圣经及其他版本中指的是欲望。你的情绪是最怀胎的地方。你知道，如果不想要孩子就停止怀孕，那样你就永远不会有孩子。那比堕胎好多了，堕胎是杀死一个活生生的生命。如果不想要小孩，就要自律自己不发生性关系。我向你保证，我永远不会怀孕。只有一个处女怀孕生子，你不会是第二个。阿门。停止怀孕，你就永远不会生产。同样要控制你的情绪，因为那是最怀胎的地方，这样你就永远不会行出那些情绪而犯罪。很多人坐在那里，他们真的不想犯罪，但是他们却不停止怀孕。这就类似于一个人不断地发生性关系，当她怀孕后却不明白为什么会怀孕，因此她只是不断地堕胎。那是错误的。有很多的基督徒，我希望你们不会以为受到冒犯，我只是在尝试说明我的观点，但你们与魔鬼性交，怀上了罪， 然后尽你一切努力不让罪生出来。更好的办法是停止怀孕。每次你屈服于一个消极的情绪，你就是与魔鬼性交，你就是允许撒旦播下种子，怀上一些东西。大部分人完全不觉得他们对自己的情绪负有责任。他们说，可是这个说了我只是普通人类，我没法不生气。如果我不生气，我既是否认事实。我就是否认事实，我否认我只是人类这一事实，我否定我的身体、情绪、自然的部分就是我的全部。我重生的部分彻底被改变了，我有耶稣的情绪，在我的灵里我有爱、平安、喜乐以及所有那一切。我否认我只是一个进化的动物，必须对刺激做出反应。我可以选择我想回应的方式。如果你向我吐唾沫，我遇到过，有人向我吐唾沫，但我没有生气，我甚至没有停顿，没有错过一个词，只是把唾沫擦掉，继续对他们说话。你可以选择那样做，我向你保证，我感觉我不想那样做，我感觉我想要一拳打过去。但我知道，那不是耶稣想要回应他们的方式。我有选择，而我可以选择像耶稣一样。你不需要对人生气，没有你的同意和配合，谁也不能使你生气。你们有些人想，不是这样的，哎，他们真的可以激怒我，让我生气，我控制不了。你应该得到我的一个教导，自我中心，一切痛苦的根源。那里面回答了这个问题，但你知道吗？那是因为你太自我中心，太考虑自己，因为你深陷自然领域，所以你有脾气。但在你灵里，你的灵想要容忍，你的灵想说，天父，不要把罪归在他们身上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。你们每个人，我不在乎你是怎么样长大的，以及你过去的经历，在灵里你和耶稣是一模一样的。在你里面，你有他的爱、他的喜乐、他的平安、他的忍耐、他的恩慈、他的良善、他的温柔和他的节制。如果那不是你的行为方式，是因为你没有活在灵里，而是活在肉体里，你被情绪所控制。如果一个人说话伤害了你，我不是说你没有肉体的部分。当人们对我做一些事情，当人们对我撒谎，你知道，我刚上了《独立报》的封面，本地的一份同性恋报纸，他们说关于我的各种事情，你知道吗？那不是对我的祝福，那不会使我想说，哦，太棒了，这些同性恋者恨我，那不会使我感觉很好。但你知道吗？我不会为此失眠，我可以把它交给主，我可以跟写那些事情的人交谈，我不会生他们的气。你知道吗？他们联系我们，因为他们听我说，我们住在一栋价值$63,000的房子里。他们回去后发现我有$120,000的贷款。所以他们联系我们说，你撒谎了，你想回答这个问题吗？所以我让吉姆·艾特尔跟他们交谈。情况是， 我们花63000美元买下我们的房子，我们得花45000美元买地，然后我要花6000到7000美元打一口井，还要把电拉到那个地方。所以整个交易是12万美元。所以我们向他们解释这一切，而他们知道，因为他们问我们，我们就解释了这个情况。可是在这篇文章里，他们写道，他们住在价值45万美元的财产上。这看上去像是，这个完全是歪曲，这纯粹是谎言。他们很清楚这点，因为他们为此联系我们，我们也回答了他们。但你知道吗？我不生任何人的气，没有我的同意和配合，谁也不能使我生气。没有人可以在我的头脑里租用空间，我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。你可以选择原谅人，你可以选择生活在平安中。嗨，这是好消息。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在想，我就是做不到这样。你可以做到，你能做到。这不容易，但却简单。这就跟我正在谈论的事情一样简单。在灵里，你是完美的人，没有罪，没有肉欲，没有不成熟，没有不安全感，没有不宽恕，没有苦读。如果你心怀任何这类事情，那是因为你没有在灵里。所以，你已经解决了问题，你没有在灵里。你只是要悔改，摆脱肉体，开始走在灵里。但是我怎么才能那样做呢？那些详细查看让人自由的完美律法的，就像一个人照镜子。这是属灵的镜子，你怎样成为耶稣想要你成为的人？你就看话语，具体就是加拉太书5:22-23，你说，这就是我，这就是我拥有的。任何时候你的感觉若与此相反，你就说，那是肉体，我不要再像那个旧人一样生活，我要在爱中行事。你看着耶稣，他怎么样在爱中行事？对那些钉死他的人，他说，父啊，原谅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。他祝福人，他尊荣人。你知道，任何很多人在一起，像我们这个学校有600人左右。无论何时，当你有这么多人在一起时，虽然我们都爱神，我们都来这里寻求神，但你知道我们会惹怒彼此吗？没有人告诉我关于你们的任何事情，所以我说的并不是根据任何信息，我不知道关于这个学校的任何问题。但是我向你保证，当这么多人在一起时，一定会有彼此惹怒的事情发生。他们穿戴的方式你不喜欢，他们的味道你不喜欢，他们的行为方式你不喜欢，你会有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倾向于在肉体里，因为这个人做了这件事，我就要说跟他们有关的这件事，或者我不要跟他们说话，或者我会做别的事情。所有这些都是属肉体的。耶稣会怎么样回应他们？他会向惹怒他的人伸出手，他会做一些事情祝福他们，他会做一些特别的事情让他们知道他爱他们。你知道吗？在这个学校，如果有人惹怒你，你应该做的就是爱他们。 这就像把炭火堆在他们头上。罗马书12:20，如果他们说了你什么事，只是爱他们，祝福他们。我知道大部分人的感觉不是这样，但你被训练的方式与灵里的你不一样。这个世界把我们训练成魔鬼的方式，它教导我们如何像迷失的人一样生活。你现在是重生的人，在你的灵里，你有爱、喜乐、平安和所有这些事情。我们要开始把它吸取出来。嗨，这太深刻了，这的的确确意义深远。我希望我可以跟你们每个人单独坐下来，与你们交谈，了解你的情况，而我可以把这个信息运用在你的情况中。你们有些人说，哦，我担心这个。你的灵里没有惧怕，那里有信心，那是圣灵的果子。这个人对我做了这个。你的灵里有忍耐，有温柔，有恩慈。无论你正在面对什么，我都可以拿这个信息具体运用在你身上。你看，你有选择。你会在肉体，在自然里做出回应吗？你会像迷失的人类一样行动吗？或者，你的行为就像重生的人，有全新的灵，有神活在你里面。我知道很多人这样想。哎，这太难了。事实上，这是容易的。你知道啊，难的是忍受伤害、痛苦和苦毒，并在这些事情上不停地纠缠，不停地想。他们说了这个，等我有机会，我就会说这个，我就会做这个，等等。这才叫难。箴言13:15，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。在肉体里活着是难的，在肉体里活着是难的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可能很舒服，因为你已经这样生活了很久，你感觉你能对付。但是，活在灵里要好得多，这值得你开始去努力。你知道提摩太前书3提到做教会监督的其中一个条件是清醒。清醒一词的意思是不醉酒。他谈论的是严肃的态度，或者更具体，希腊文的意思是没有猜测性想象。嗨，神在这一点上提醒了我，因为我曾是内向的人。内向的人是很没有安全感、自我中心的人。我曾经很没有安全感、自我中心。我刚开始事工时，我很担心人们想什么。我经常，你知道，如果有人打瞌睡，我就把这解释为，嘿，他们讨厌我所说的，或诸如此类。你知道，我刚跟这边这个弟兄聊天，他工作了一整夜，现在还是清醒的，真划算。你知道，原因可能是他们一晚都没睡。谁知道发生了什么？你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做他们所做的，但是通常你的判断和对事情的解释倾向于严厉。我发现我自己在解释人们有那种反应的原因。主对我说话，他说，那是猜测性想象，你没有任何事实，你只是在想象事情。这个情况达到了顶点。我曾在堪萨斯城布道， 那里有一对夫妇总是来我的布道会，我是说他们从没有缺过一场会议，他们总是坐在最前排。为了能够坐在前排，他们要提前一小时或两小时到达。当我再次回到堪萨斯城时，他们不在那里，我就想，我奇怪他们去了哪里。然后我记得，上一次在那里布道时，我给过他们一个预言，那不是泛泛的预言。你知道，任何人都能看到鹰眼那种。那个预言非常具体，我要不就对，要不就错。我就开始想，那是因为我给了他们那个预言，我肯定那个预言没有应验，我肯定他们很生气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在这里。我敢说他们一直在谈论我，我敢说他们在说各种事情。你知道，等我把这件事研磨了不仅那一个晚上，还包括第二天时，我来到一个程度，如果我看见他们，我已经准备好一拳打过去，就像你居然敢做这一切。而这都是因为他们不在那个布道会上。接下来是我们第二天晚上的布道会，他们就坐在前排那个位置上，他们过来对我说，我们很抱歉，我们永远都不想错过你的讲道，但是我们家有人去世，我们去了葬礼，在100英里外。今晚我们又从100多英里外开车赶回这里。结果是没有任何问题，但我却被折磨了一整天，想着，这些人为什么生气？我做了什么冒犯了他们？完全不是这样。主对我说话，他说，那是猜测性想象。我就决定了，我不会再那样做了。你知道，如果你对我生气了，你就来告诉我，因为我不会接受暗示。你不能通过你的身体语言，或者不对我说话，或用其他的事情给我暗示，我不会去解读你的暗示。你不能在我的头脑里租用空间，我不会那样做。我相信这是属神的做法，你不应该做猜测性想象。我不会尝试去猜测为什么你做你所做的，你甚至都不知道你为什么做你所做的。阿门。我只是要行走在爱中，我会去爱你。如果你对我不好，就那样吧，没有问题。我告诉你，我喜欢这样，这样生活很好。我想我跟你们说过这个人，他指控我撒谎、偷钱、通奸。我去跟他交谈，他对我大喊大叫。之后的一个星期，我开车路过他的地方，就进去跟他说话。我能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儿。我回到车上告诉杰米，我说，他不像过去那么友善。杰米不得不提醒我，他曾对我大叫，指控我偷钱，有不正当性行为等等，而我真的忘记了这件事。你知道吗？你可以那样做，我不是说你应该那样做。你知道，有一个人曾经是这个圣经学校的老师，他是个好人，我喜欢他，我们仍然是朋友，但是他是一匹难养的马。他很情绪化，没有安全感，忽上忽下。总之，我在他情绪不好的日子里遇到他，对他说了一些事情。这个人在我所有的员工面前情绪失控，说，你是个骗子， 你是个恶棍，我恨你。他在我所有的员工面前严厉地抨击我。你知道我原谅了这个人，我没有生他的气，但是我想，如果这是他的感受，他真的不应该是这个学校的一部分，所以我正要去他那里请他离开。那是一周后，我进去看见了他，他说，我正在辞职，我要离开这个地方。我就不需要解雇他，因为他辞职了。所以我说，嗯，我认为这是好事情。我给了他6个月的补偿金。一个说那些关于我的可怕的事情的人。但是我不想他坐在那里，他永远不能对人说我没有善待他。我给了他6个月的补偿金。你知道从那以后他曾回到这个学校，是周年庆的事情，但我没有定期请他回来和在学校讲话。所以他和他的妻子来找我说，请让我回来在学校讲话。我拒绝了，我很礼貌，不想小题大做。最后他们就逼我说，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在学校讲话？我说，你看，我已经完全原谅你了，这不成问题。我现在仍然是这人的朋友。我刚送给他们一笔钱，当他们的儿子去世时，这不是查理和吉尔，对你们那些正在做猜测性想象的人，这是另外的人。我送给他们一笔钱和东西帮助他们，所以我不是跟他们过不去，我没有任何事情跟他们过不去。但你知道吗？让一个不稳定的人，一个会跟我翻脸的人在这里说一些事情，影响我们正在侍奉的人们，对我来说是不明智的。所以我就告诉他们，我说，为什么我要把我的讲台给你，以便让你来踩我、批评我、谈论我？那太愚蠢了。我说，我原谅了你，但是我不傻。所以我说这一切是想说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原谅人们，你可以在爱中运行，可以温柔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无视人们的行为，把不值得信赖的人放在领导的位置上。有时你必须处理人们和他们的行为，但是你心里不需要任何伤害或怨恨。在这个地区上，我不生任何人的气，我没有被任何人所伤害。有很多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但我不生气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心里对着地球上的任何人都没有怨恨和不宽恕。那是因为在你的灵里，你已经有这一切了。这并不是我在肉体里感受到的方式，这是我在灵里感受到的方式。而你可以选择靠着你的灵行走。嗨，这太有力量了。如果你能明白我今天在这里所说的，这真的可以转变你的生命，在你的人际关系中使你成为完全不同的人。你不需要靠感觉行走，你可以考虑在灵里你是谁，以及那些属灵的情感行走。阿门。很多人还没有在圣灵的恩赐和圣灵的果子中运行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真有这些东西。他们可能会祷告求神给他们这些，但是他们不知道他已经在那里了。